呢，我们要继续来思想创世纪。上礼拜我们看了第十五章啊，那在第十五章的时候呢，在这里亚伯拉罕他又一次的在跟这个亚伯兰显现。那亚伯兰我们知道后来神把他改名叫什么？亚伯拉罕啊，亚伯拉罕。他这边跟他说：“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赏赐你。”这个应许好不好？我们说每个人听到神这样跟我们说，我们都高兴得不得了。但是亚伯拉好像并不是这么开心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不开心啊？他说：“你给我这么大的赏赐干什么？我连儿子都没有。”这有没有像我们中国人？我们传统都是什么？不孝有三，什么伟大？无后伟大。你给我这么多祝福，谁来承接这些祝福？我们都很担心，我们有是否有儿女来承继我们的产业。所以亚伯拉罕他在没有指望的时候，他跟神怎么说？他就说：“我并且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。”大马士革人是不是希伯来人啊？不是，是他后来在他家中的奴仆，奴仆里面可能帮他掌管很多的家里的事务。所以他说：“既然我没有儿子，那就他，那到最后没有办法，等我离世的时候，我只有把我的产业什么交给他啊，交给他。”那他说，所以他会我的后嗣。在圣经里面，当讲儿子，我们可能有很多儿子。那后嗣是一个特别的名词，后嗣是干嘛的？继承产业。不是每个儿子都可能继承产业，只有继承产业的那个儿女叫做后嗣啊，这是神比较专有的名词。那当神听到亚伯拉罕这样的，我们说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做抱怨。你给我这么多的赏赐，你又不给我儿子，给我这么多赏赐有什么用？因为亚伯拉罕他出乌尔已经75岁了，在这个时候他又在迦南待了10年，他已经80几岁一个老人了。我拿那么多的赏赐跟祝福，又没有儿女干什么？而且在那个时代，没有儿女其实是一个羞愧的事情，是一个非常羞愧的事情。所以当他说我要把我家里的仆人来承接我的产业，神怎么跟他回答？所以神继续说什么？他说这个人，就讲了刚刚讲的他的那个仆人，他说那个人不会是成为你的后嗣，他不会继承你的产业。神跟他说是谁才是你的后嗣啊？他一定是要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。然后呢，而且他再一次带亚伯拉罕去到外面，去到帐篷的外面，让他看什么？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问他说：“你向天看，天上有多少星星？大家知道吗？”数不尽，对不对？现在好像因为我们城市光比较亮，如果你到那个旷野去的话，他们说你真的看到那个数不尽的星星，据现在用这个望远镜可以调查，已经大概有超过1亿以上的星星在天空了，至少，那当然还有很多连望远镜都看不到，因为宇宙实在太浩瀚，没有人可以数得过到底天上有多少星星。他说你的后裔要这么多，这么多啊，这么多。那亚伯拉罕他有没有相信？他有没有再继续抱怨呢？他没有再继续抱怨啊，他就是说，所以在这个圣经就说，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神就以此为他的义。那这个词特别在新约就变得很重要，因着亚伯拉罕他信心的榜样，神称他为义。所以我们常常说因信什么称义，所以这个信不是从我们而来，是神称我们为义。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，神就说这就对了啊！所以上礼拜书上特别说，所谓义就是做对的事。什么是对的事？就是相信神。因信称义就是说，因为相信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做了对的事。所以在新约加拉太书又说，我们一起来念，他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所以 你们要知道，那以什么？以信为本的人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，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，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，要亚伯拉罕干嘛？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我们就是因着亚伯拉罕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在所有因着相信耶稣基督，接受他为我们生命救主的，我们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。所以为什么亚伯拉罕他可以像天上的星星这么多，原因就在这里，就包括我们这些所有后来接受耶稣基督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创世纪的十六章。从这一章非常特别，因为这一章我们看到那个主角不错，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来还是会出现，但是真正故事的主角却换成他们家一个卑女。卑女，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故事，看神怎么样也会看顾那个被人看不起的卑女。在开之前呢，让我们一起来祷，低头来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我们都是原本都是这样污秽不配的人，但是你却在灰尘粪堆当中拣选我们，提拔我们，都能够成为你自己尊贵的儿女。借着今天的经文，不但让我们知道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你看见我们在苦难当中，而且也同时开我们的眼睛，开我们的耳，让我们也能够经历你的同在，能够经历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，让我们也学习顺服的功课，让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你，信靠你，依赖你，直到你再来。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，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刚刚说亚伯拉罕他跟神抱怨，你给我这么大的赏赐，我没有儿女，这些赏赐对我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那我们这时候，所以在十六章第一节，我们从第一节先念到 第三节，我们先来念。他说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，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，是埃及人。撒来对亚伯兰说，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。亚伯兰听从了撒拉的话，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。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了。好，在这里我们看到前面是亚伯兰他的抱怨，现在是撒来他跟亚伯兰说什么？我不能生育，是谁使我不能生育啊？是耶和华。现在开始谁在抱怨了？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在抱怨。所以夫妻两个什么都在抱怨，不错，我们相信神会给我们很大的福分，但是我们这福分谁要来继承呢？谁要来继续呢？所以他就说，我有一个使女从埃及来的。这个使女我们之前说过，因为在迦南饥荒的时候怎么样，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家人还有罗德一起下到埃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就得了很多牛羊跟仆婢，所以我们相信这个夏甲这个女仆就是那时候去，因为去过埃及法老给他的婢女，他一起带回了迦南。那显然可能夏甲他是身强力壮啊，所以也很得这个撒来的宠爱，所以他就说，那这样好了，赶快叫这个老婆自己提出来，叫亚伯拉罕干嘛？纳妾，纳妾啊，就有二房。 那亚伯拉罕，如果你是亚伯拉罕，你怎么样？你同意不同意？啊，做先生的，我希望你的答案是不同意哦，是不同意啊、哦，不同意。其实，在当时的时代来讲，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，很正常的事情。其实，连古代的中国人为什么有三妻四妾呢、啊？就是为了要什么得儿女嘛，对不对？甚至于有休妻的事情，这里当然亚伯兰他并没有同意休妻哦，他只是娶了二房，而且其实这两个老夫妻已经蛮不容易了，因为他们已经在迦南住了几年了，在这边跟我们讲，其实已经住了什么十年了，已经住了十年了，所以撒来他说我的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和我的谁使女，有没有讲她的名字？其实没有提她的名字。她有没有提这个使女的名字？没有提，没有提。哦，所以这表示说，夏甲在他们这个亚伯兰跟撒来他们眼中是什么？是比较卑微，因为他是什么奴仆啊、哦，奴仆。他只是呢，成为一个得儿女的一个工具而已。好，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四到六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那亚伯兰与夏甲同房，夏甲就怀了孕。他见自己有孕，就小看他的祖母。撒来对亚伯兰说：“我因你受委屈，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的怀中。”他见自己有了孕，就小看我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。亚伯兰对撒来说：“使女在你手下，你可以随意待她。”撒来苦待他，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跑了。亚伯兰在这里告我们看到他听从了撒来妻子撒来的建议，就纳夏甲为妾，然后呢就跟他同房。那夏甲有没有怀孕？有怀孕，有怀孕。可是当然怀的是生儿子女儿，没有人知道。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有一个试验，因为说只有儿子可以继承产业，万一生的不是儿子的话怎么样？还要继续纳妾啊、哦！这是为什么常常会有三妻四妾的关系，我们不知道，所以这也是一个赌博，对不对？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那个科技可以从怀孕中知道是男女啊、哦，是男女。可是夏甲怀了孕以后，他的态度怎么样了？在这边告诉我们什么？他小看祖母，他看不起他的原配妻子撒来。那撒来他也不是好惹的，对不对？他跟谁去告状？他跑去找他先生告状。你看看，我为你受委屈哦，我为你受委屈，因为是你的孩子，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的怀中，对不对？就是什么，他结果居然因世子而骄，是不是？开始呢，开始世子而得宠，不把这个撒来放在眼中。那亚伯拉罕要怎么处理？糟糕了，一山不容二虎，两个女人发现了问题，这个亚伯拉罕要怎么办？亚伯拉罕要怎么办？是不是这样？亚伯拉罕他有没有处理啊？啊？他是不是跟很多先生一样，家里有事情都躲到一边？哎呀，老婆啊，你自己看着办吧，你怎么说就怎么算。有没有先生是这样？不幸的是，大部分先生都这样，啊，非常不幸。所以亚伯兰他居然采取逃避的行动。哎，本来这就是你的主意，是不是这样？如果你是亚伯兰，这本来是你的主意嘛，他也是谁的使女啊？你的使女嘛，对不对？你看怎么办，你就处理吧，啊！所以亚伯兰他也采取了一个逃避的行动，没有正面去处理。结果怎么样？撒来开始苦待夏甲，苦待夏甲。结果怎么样？谁逃走了？夏甲逃走。夏甲逃走，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？好不容易怀了孕，得儿子的希望又没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 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一波又起。所以从这个一到六节，我们来思想，我们来思想。第一个，大家都在没有儿女的时候，都在抱怨，都在抱怨。这个抱怨是不是对的？啊，其实圣经是告诉我们，儿女是什么？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。所以要记得，儿女是属于谁的？儿女是属于神的，儿女是属于神的，不是属于我们的。所怀的胎是他所赐的赏赐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一定要认清楚，儿女是神的产业跟给我们的赏赐。所以赏赐不赏赐要听谁的？要听神的，要听神的。好，然后呢，当神给我们了以后怎么样？你要按照谁的方法来教养他？按照神的方法来养育他，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方式。你不能跟儿女说，哎呀，你要知道啊，我以前因为家里穷，我都没有机会弹琴，你看钢琴多好，你去跟我学，你看现在我花这么多钱送你去学钢琴，你为什么不好好弹？然后也或者跟儿子说，我以前一心就想做律师或者做医生，我都没有机会做，我现在要送你去医学院，送你去这个法学院，你怎么这么不孝，不听我的话，可不可以啊？这都是凭着谁的意思啊？都是凭着自己的意思。我们要来寻求神的心意，神怎么样看待我们的儿女。所以我们真的要负上父母的责任，因为父母的权柄是神什么赐给我们的，要我们怎么样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我们的儿女。好，结果我们从这个故事来看，我们人呢也常常随从什么世界的潮流。如果你们中间有讲那个讲到大纲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潮流填在第一个空格。我们随从世界的潮流，世界的潮流怎么样？没有孩子再娶一个嘛，没有孩子休妻再娶，这都是世界的潮流，但这不是神的心意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你要什么？我们一起来念。他说：“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”当你家里因为要得孩儿女去纳妾的话，你就会面对亚伯拉罕同样面对的问题。结果呢，损人又不利己。在过去我在服侍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到确实有很多属灵的长辈，他们没有儿女，但是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却把教会所有其他那些来到教会的孩子就当自己属灵的儿女。我们的儿女能够永远留在我们身边吗？等他们长大了，常常叫都叫不回来，你去看他，他也跟你说，对不起，我很忙，请你这一次不要来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牧养其他那些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我们到处都有属灵的儿女。这其实是神看重的，其实这才是神看重的。所以我们真的要专心依赖他。有没有肉身的儿女其实并不是绝对的重要，当然这也是神的赏赐，可是我们常常要放宽我们的眼光。很多人也借着什么收养，那好好的爱他养育他，哦，这些都是有很多方法。所以圣经里面叫我们说不要随从这个世界，而要什么？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然后呢，心意更新的变化是干什么？要来查验，要来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否则我们就会走在错误的道路上，造成了很多不可挽回的错误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说，在这个里面我们也学到，当面对冲突的时候，我们每一天都可能会面对各样的冲突。你是选择逃避呢， 还是选择面对？那你要选择面对的话，你要怎么来面对呢？我们常常说，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怎么办？你可以做一件事情，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一章五节，他说：“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，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必赏赐他。”当我们跟神求智慧的时候，神会怎么说？神绝对不会说：“你怎么这么笨啊？这么大了还要来问我，可能吗？”不会的。神很喜悦，神知道我们的软弱，神知道我们常常用了错误的方法，不但损人，而且不利己。所以神其实非常喜悦我们随时来到他面前跟他求智慧，因为他愿意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在我们看刚刚读的十六章的一到六节，我们也看到面对困境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要分辨，我们一定要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，而不是靠着世俗的方法，或者是自己的经验，或者是聪明来解决自己所面对的问题。当然我们绝对也不可以逃避啊！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一到六节我们先学到，接下来我们来再继续看七到十节，我们同声开口来念。他说：“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的路上水泉旁遇见他，对他说：撒来的使女夏甲，你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？”夏甲说：“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。”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：“你回到你祖母那里，伏在他手下。”又说：“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甚至不可胜数。”好，夏甲逃出去了。如果你是他，你会逃到哪里？我们说他是哪里的人？他是埃及人，所以他当然第一个想到回娘家，是不是？太太生气的时候跟先生吵架就是回娘家，所以他就开始往埃及的路上去。可这条路好不好走？当然不好走，因为从由以色列南边一直到埃及全部是什么？是沙漠，是旷野。何况她是一个怀孕的妇女，这条路当然不好走，所以她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个水泉，她就在那边休息，因为她实在不知道下一个水泉会在哪里，到哪里她会有水喝。这个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呢？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的使者向她显现，而且呼叫她，她说撒来的使女，然后叫她什么？夏甲。第一次他的名字被人叫出来了，因为之前当撒来跟亚伯兰的对话都只说使女使女使女，这是一个鄙视的说法。可是神呢，不轻看他们的使女，神称呼他为夏甲。神看重什么？每一个人，即使是他只是一个使女而已，然后呢安慰他，关怀他。夏甲当然也直接的跟神说：“我是从我的祖母那里逃出来的，他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，他已经到了一个绝望的地步。”神跟他怎么说？神跟他说：“你回去，你回家吧，回到亚伯拉罕那里，回到撒来那里。”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对不对？我才从那里逃出来，我现在逃再回去搞不好会被打死也不一定，因为那时候对逃走的奴隶怎么回去通常都是死路一条。可是神给他应许，他说又说我必使你怎么样，后裔怎么样极其繁多，甚至不可胜数。你们看到没有？他给夏甲的应许竟然跟亚伯兰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看到神有没有偏待人？没有偏待人，只要你愿意回去，我把我给亚伯兰的应许同样的应许也给你，让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甚至不可胜数。 然后神没有停在这里，继续说，我们继续从十一节念到十三节，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，就是神听见的意思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，他为人必要像野驴，他的手要攻打人，人的手也要攻打他，他必在众弟兄的东边，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，因而说这里，在这里我也看见了那看顾我的神。好，她怀孕可是不知道是男是女，对不对？在这里神跟她怎么讲？你怀的是什么？是儿子。这是她第一次知道，因为连亚伯兰都不知道她到底怀的是儿子还是女人。神跟她说是儿子啊，是儿子，而且甚至于为她的儿子取了名字叫以实玛利。以实玛利在这里是什么意思？神听见。显然夏甲她愁苦，他在那边哭的时候，神听见了他的愁苦，亲自对他说话，应许他。而且夏甲自己是使女，他是在人家手下，但是他的儿子是什么？神用什么来形容他的儿子？野驴。野驴是干嘛？不受任何人的辖制。在这里我们要讲清楚，驴并不是表他很笨，这里说野驴是形容他不受任何辖制，他将是一个什么自由人，他的儿子会得自由，不再成为奴仆。这个应许对夏甲好不好？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所以他马上称耶和华为什么？看顾人的神。好，然后到十四到十六节啊，他在这边说，我们一起来，他说，所以这井名，因为他原来水井旁，对不对？叫做什么？毕尔拉海莱，这井正在加底斯和巴列中间，就在以色列南边到这个埃及旷野路上。后来给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，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。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，亚伯兰86岁，所以从他出乌尔75岁，已经几年了？已经11年了。亚伯兰终于得了儿子，终于得了儿子。好，那从这一段，从七到十六节啊，我们看到什么？第一个，我们看到神爱什么世人？神不是只爱以色列人，神也不是只爱基督徒，神什么爱世人？我们信主以后，你爱那些还不信主的人吗？你爱吗？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神爱世人，神主动怜悯有需要的人，所以他应许他看顾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他怎么样，他在世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也走遍各城各乡，那时候没有飞机，没有汽车，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医治各样的病症，对不对？又看见许多人怜悯他们，医治他们，因为他们怎么样？困苦流离，因为这些人困苦流离，所以神怜悯不怜悯他们？他们为什么会困苦流离？因为他们生命没有目标，没有目标，没有盼望，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就像我们之前不认主。不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什么困苦流离。那接着下来，我们也来看到说，神的应许必定会应验，就像以赛亚书说的，神的话语就好像雨水从天而降，雨水降下去，它不会返回啊，却滋润什么地土。它不是白白降下，它降下滋润地土。很多人种菜最近很高兴，很久一段时间可以不用，好几天不用浇水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撒种的有种子，要吃的有粮。同样的，神口里所出的话也同样撒在我们的心中，绝对不会突然返回。神的应许呢必定会应验。那在接下来经文，我们刚刚看到说 果然夏甲什么怀孕了，她生了一个儿子，所以亚伯兰给她取名叫什么？以实玛利。如果你是亚伯兰，本来得儿子的指望没有了，现在夏甲回来了，你想他们高兴不高兴？得儿子又有盼望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好不容易怀孕了嘛。而且夏甲跟他们说，我得的确实是一个儿子，而且连名字都有了，所以当然他们一定很怕他再跑走，一定我相信撒来会好好的对待他啊。从这边也学了功课啊。然后呢，他说在这边他也说他不再受人的辖制啊，而且呢武功高强啊，他可以攻打人，人也会攻打他。所以在这边在21章以后，我们也会看到他成为在旷野成为一个弓箭手啊，弓箭手。然后当然他的母亲也给他娶了一个妻子，为什么这边这么重要？因为你没有妻子你就没有后裔，因为应许他的后裔要极其繁多，对不对？所以呢也确定他会有后裔。所以在这段经文我们也继续看到说，夏甲当他听神跟他这样讲的时候，他必须要相信他回去不会被打死，也要相信他会生一个儿子。所以当他愿意这样相信，而且称那个神为看顾人的神的时候，他就愿意顺服，他就愿意付上什么顺服的代价，他要愿意付上顺服的代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危难当中神来帮助他，因着神的爱，我们会信靠顺服。这不是我们的本性，我们人生下来都只靠谁？都只知道靠自己，是因为我们经历了神的爱跟他的信实，使我们愿意相信他，使我们愿意信靠神和顺服神。那接下来我们也要借着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些经文来思想，为什么那个慈爱怜悯的神竟然容许我们来经历苦难。大家想想看，我们当中确实有很多弟兄姐妹因为油价的下跌怎么样失去了工作，甚至于面对婚姻的问题或是儿女教养各样各式各样的问题，为什么神容许苦难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？在我们刚刚读那个亲眼见你，那个从前只是风闻有你，那个讲的是谁啊？那个讲的是圣经中的一个人物，叫什么？叫约伯。约伯他经历了什么事情？原来撒旦在天上跟神挑战，他说约伯会爱你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是你大大赐福他。神说你可以在约伯身上做所有的事情。撒旦先做什么？先把他所有的财产先移走，当场百万富翁变成身无分文。第二件事情撒旦做什么？让他的儿女一天全部死亡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办？然后呢，还没有结束，最后撒旦对他直接做出人身的攻击。圣经说头顶长疮，脚底流脓，让他体无完肤，痛苦不甘，甚至他用瓦片来刮他身体的伤口。但是约伯怎么样？他没有离开神，甚至他的朋友说因为你犯了罪，所以你这是你应得的惩罚。约伯不相信，因为他知道他并没有犯罪，他相信神是信实的，他要来见神的面，他要来见神的面。后来神有没有对他说话？我们不知道他等了多久神对他说话。说什么？神对他说，我创造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？对不对？这个下雨啊打雷啊这些事情怎么发生？你懂吗？你懂吗？甚至于海里的鳄鱼人都不能制服。那当神跟他讲 他掌管一切的时候，约伯怎么说？约伯回答说，他说什么？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什么旨意不能拦阻。他说，谁能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他说，我所说的我不明白，这些事实在太奇妙了，是我不知道的。他说，求你听我，我要说话，我问你，求你怎么样指示我。他不再抱怨，神开他的耳，开他的心，让他愿意寻求神的指引，寻求神的指引。所以我们第一个看到，苦难使我们愿意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。你们认为是顺境的时候你愿意顺服，还是苦难的时候，你无路可走的时候，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呢？接下来我们也知道，苦难怎么样会塑造我们的生命。箴言说，鼎为炼银，炉为炼金，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。当约伯在受苦难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，既然，我们一起来念约伯记二十三章十节，他说，既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金尽。其实约伯到死都不明白他干嘛经历这些苦难，到死他其实神都没有告诉他。当然这一位是谁？这位是那个没有手脚的，叫做尼克胡子。尼克胡子他父亲是澳洲的牧师，所以当他是他们家第一个孩子生下来，当他没有四肢的时候，做牧师的父母都非常惊讶，不敢接受他。但是他的父母选择信靠神，让尼克胡泽来接受正常人的生活。可是尼克胡泽，你想他去到学校，人家看他像怪物的时候，他受尽了大家对他的欺负跟嘲笑，他一直都要想要自杀。直到他在十五岁的时候，他看到了约翰福音第九章，那里讲到一个天生瞎眼的人。耶稣的门徒问耶稣说，他瞎眼到底是他父母做坏事还是他做坏事？耶稣说什么？都不是。他今天面对这些苦难是为了要彰显神的作为，来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尼克胡泽他跟一般正常人一样，大学毕业以后，他开始向世人来诉说他生命中的故事。他没有手脚，可是他去到的国家传讲神在他生命中的作为。他去遍了世界各地，也来过乌伦，我知道大概是几年前也来过乌伦。他就说一句话，若是我不经历这些苦难的话，我今天没有办法在众人面前来为主来做见证。因着苦难，他的生命中可以彰显神的荣耀。在别人看来绝望的时候，他却充满希望。他不但荣耀了神，更激励了无数的人，让他们面对苦难的时候，他们仍然靠神有盼望。同时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接受主耶稣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主耶稣他有没有经历苦难？他成为我们的得荣耀的榜样。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经历苦难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得荣耀必经的过程。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，苦难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，也因着苦难让我们呢能够去帮助别人。让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，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。所以苦难不仅成为试炼我们， 塑造我们的生命，而且呢，也让我们能够成为是别人的帮助。所以约伯当他承认他的无知，他求神指示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我从前怎么样，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见。”所以，在今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，我们继续可以学到：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，你是放弃了呢？你是绝望了呢？还是仍然不放弃，仍然愿意寻求，而且来分辨神的旨意，不靠自己，更多的来信靠神？你是否愿意凡事相信，全然的顺服神在你生命中的带领？神把你放在这个苦难当中，到底是要你学习什么功课？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，真的不要浪费时光，好好来思想为什么神把你放在这样的光景当中。我们也要知道，苦难到底是让你远离了神呢，还是你愿意像约伯一样做出信心的宣告：我从前只是风闻有你，现在我愿意亲眼见你，借着苦难我要更深的来经历神。在我们领受圣餐之前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谢，因为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受苦的榜样，让我们知道无论在何种状况，你都与我们同在，你都听见我们，你都看过我们。我们就恳求主你的灵也开启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在苦难当中也能够更多的来经历你，学习信靠和顺服的功课，让你的荣耀得到彰显，也让我们继续领受从你而来的平安喜乐，让我们成为你自己在世上荣耀的见证。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，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每个月第一个主日是我们的圣餐主日，我们请今天服侍圣餐的弟兄姐妹出来。